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2年10月29号，公元2005年12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的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新德里西藏青年会为参加申论官定的信众进行社会无偿服务，西藏中央政府外交部将在申论官定法会场地展开宣传活动，西藏代表将出席东南亚国际青年大会，中国被国际制作者此行的刽子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德里西藏青年会为参加申论官定的信众进行社会无偿服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朵吉发来消息说，近来来自西藏和各地区的信众云集印度首都新德里火车站，计划前往印度南部佛教圣地阿姆拉瓦迪参加即将于明年年初的申论官定大法会。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分会的成员们不分昼夜地在新德里各火车站为信众提供服务。本台记者前往新德里火车站时，新德里两个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的成员们正在积极地为来自各路的信众进行协助服务。新德里三叶岭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会长亲密朵吉表示，
你们开始就行了呀，经常说给女生丢出的钱中国天南道工党中国天南道就是感觉经常说就是。
西藏青年会的主要目的和宗旨就是为西藏问题展开斗争的同时为西藏社会服务，特别是这次来自西藏境内的许多藏人历尽千苦抵达印度，主要的目的就是朝拜圣地阿姆拉瓦迪，接受达赖喇嘛的十轮金刚观顶，因此西藏青年会方面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他们进行各方面的服务，让境内的同胞在异国他乡没有任何的困扰。来自西藏境内的女孩洛萨玉珍在火车站表示，他们有八人都是来自西藏，由于在语言等方面都遇到困难，因此西藏青年会的成员们提供的协助为他们解决了许多的困境，这些成员帮助他们售票，将东西运到火车车厢内，指引路线等。据了解，新德里火车站每天有来自各界的300多名信徒抵达，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分会的50多名成员分别在不同的两个火车站进行服务，活动将持续到明年元月四号。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计划在十轮金刚观定发挥场地印度南部阿玛尔瓦地展开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政治体系和有关西藏政治现状的宣传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波索努努布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传授十轮金刚观定时，每次都有上万多名来自境内外的西藏民众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信徒前来聆听，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特别利用这次在印度南部阿玛尔瓦地举行第30次申论金刚观定法会的机会，向民众详细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民主制度和西藏的政治局势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还表示，举办这次宣传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提高民众对保护生态环境和珍稀野生动物的认识，尤其是向西藏民众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民主制度和西藏问题的发展趋势，以及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为解决藏种问题所展开的各种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将从下月5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阿姆尔瓦的城市中所展开的这次为期8天的宣传活动中，将由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丹巴桑卡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秘书长扎西诺布、外交部环境项目办公室次任杨静女士、外交部副秘书扎西加措、安全部副秘书耿嘎、外交部秘书长达波索努努布、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南杰次任和次丹多杰、 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等，分别就有关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西藏流亡政府各机构和民主体制、卫生状况、中间道路立场、西藏的政治局势等方面发表重要讲话。这次宣传活动中还向民众放映有关西藏问题的流亡中的慈悲、根顿、在藏七年、西藏、中国的监狱、雪石在哭泣等12部影片。另外，第34次石林金刚广电法会主办单位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为了法会能够顺利举行，呼吁信众戒酒戒肉，要求晚上8点以后不要随意外出。另外，由于印度南部甘登斯森人云丹雨本月28号在当地卡里西纳江河中游泳时不幸落入漩涡中丧生，因此主办单位呼吁民众不要在法会场地附近的卡里西纳江河中游泳，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代表将出席东南亚国际青年大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学生与青年国际组织的筹备主办下，将在印度马哈热西塔拉邦首府孟买召开东南亚国际青年大会。即将于2006年元月4号到6号为期3天的会议上，西藏青年会为首的部分非官方性西藏组织的代表出席，并且就有关西藏问题向与会者做介绍。将出席会议的西藏青年会成员斯日顿柱向本台透露，他们将会在本次的会议上向来自各界的青年代表详细介绍西藏的状况，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释放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斯日顿柱还表示，希望本次的会议来促成就有关西藏问题表决议案。他还指出，虽然出席会议的马来西亚部分华裔人士强烈抗议西藏代表出席会议，但是主办单位决定不会改变任何立场，将邀请西藏代表参加东南亚青年大会。下周三将在印度孟买召开的东南亚国际青年大会主题为世界的未来与亚洲的幻想，会议上就发展全球的教育、建筑、文化保护、推广民主、对付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讨论。会议闭幕当天还将公开制定一份有关声明。据了解，在本次的会议上不仅有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学生和青年代表出席，而且还有莫里西斯和阿富汗以及西藏的代表参加。主办单位发表的声明中透露，来自美国、英国为首的部分国家中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将在会议上进行旁听。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当真受邀将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自由时报消息，死刑的存废，数十年来国际间争论不断，目前世界上86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但是超级强权的国家美国仍然是执行死刑名列前茅的国家。中国则不仅充斥不公平审判案，每年处死人数更可能超过3万人，被国际制裁是死刑的刽子手。国际特赦组织统计，去年全球被处死人数至少有3797人，中国官方公布的人数约3400人，占了其中大半。但国际特赦组织相信这绝对不是实际数字。该组织引用中国人民大会去年3月份透露的消息，公布每年至少有10000人在中国被执行死刑。人权组织特别呼吁废除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进行死刑。目前世界上仍然有中国、刚果、伊朗、奈及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与也门7个国家仍然对青少年执行死刑。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介绍的西藏知识分子蔡登网球撰稿的 哪一座西藏人企图恢复农奴制。
按照这部宪法，西藏政府里的主要官员是由这些人民代表推选的，而不是达赖喇嘛指定的。达赖喇嘛还多次告诉人们要学习与不同政见的人共事的习惯。在70年代初，曾有一个从西藏越境逃到印度的西藏人，在达赖喇嘛所住的达仁萨拉宣布他要建立一个西藏共产党，但达赖喇嘛却说服群众，他说这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后来此人在达仁萨拉建立了一个西藏共产党，他还为人民代表中争取西位四处奔波，可惜的是后来要求入党的寥寥无几，数年之后也就宣布自动解散了。我想通过这些例子，人们不难了解达赖喇嘛的民族思想与他对现实民主制而进行的努力。特别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多次指出西藏未来的地位和社会制度应该由西藏人民决定，并表现在未来西藏社会政治生活中他自己的位置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政府所指的一小撮人是达赖喇嘛的话，那不仅是毫无根据的，也是荒唐不经的。除了达赖喇嘛之外，在国外的主要政治势力是西藏流亡政府和各种不同形式的群众性团体。作为西藏流亡政府是上面所提的那样按民主的方式建立并行使权力的。目前在流亡政府中的官职人员中，至少有90%以上是59年以后在民主社会的环境中受着民主思想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西藏人。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而且还常常批判西藏的旧制度，认为西藏沦为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旧的制度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使西藏长时期处于闭塞和穷困的状态。至于那些群众性的政治团体，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欧美地区，都按照自己的政治见解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联系。假如中国政府所指的一小撮是他们的话，这不仅没有任何根据，而且是可笑的。我也在想，也许这一小撮人指的是最近在西藏拉萨参加游行示威的那些群众吧。据我了解，这次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是清一色的翻身奴禄的和他们的子女。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在企图恢复旧的奴隶制度的话，那岂不是他们不愿当家做主，宁愿当奴隶了吗？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在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都市里，竟有几千名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上街示威。如果只是为了恢复旧的奴隶制度的话，岂不是说明那个奴隶制度看来也并非像中国政府天天所描绘的那样是最残酷、最黑暗和最野蛮的吗？要不就是今天的西藏社会比那个奴隶制度更残酷、更野蛮和更黑暗，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恢复那个制度呢？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便可以发现，从1959年以来，每次动荡中，只要西藏人一提起西藏独立，中国政府立即会扣上一个企图恢复旧的奴隶制度的帽子。这次也不例外，游行的群众只喊出要人权和西藏独立的口号，然而中国政府却认为他们在企图恢复旧的奴隶制度。看来中国政府的眼里，西藏独立是恢复旧的奴隶制度的同义词。如果若真是这样的话，人们得出来的结论岂不是旧的奴隶制度下的西藏是独立了吗？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知识分子财丹网球撰稿的哪一撮西藏人企图恢复农奴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本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